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哈。本来刚才咱们财经的时候就有讲到啊，市场情绪很乐观啊，据说这个双方会有所缓和，结果川普总统啊一个贴文啊出现，大家反应过来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哈。因为川普总统呢在文中是敦促所有人应该立即撤离德黑兰啊，并且重申呢说伊朗就应该听美国的哈，应该签署这个核协议啊。那么伊朗这个冲突哈，我们看到就是在发帖，川普总统发帖之后不久呢，伊朗的官方通讯社法尔斯啊，他的这个通讯社也报道说，伊朗的防空部队呢已经在首都德黑兰上空启动了。他们的通讯社声称说，几分钟前呢，德黑兰东部地区开始啊出现多起爆炸啊，那么就认为是这个以色列这个进行的爆炸袭击。那之后呢，有白宫官员啊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就谈到说，川普总统之所以在社交媒体上这么说，敦促撤离德黑兰的帖子，也反映说伊朗在和以色列针锋相对的局势之下呢，是需要啊迫切需要回到谈判桌前的啊，不然他别无选择是吧，就要硬叫做什么正面开干啊，接受以色列的这个强攻。那么这位官员表示说啊，这个川普总统在加拿大参加 G7 峰会期间呢，全天啊都在接受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和其他官员给他提供的啊有关于中东这个冲突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川普呢在这个 G7 上面也有记者问他哈，说关于有关伊朗希望推动紧张局势解决的这个报道嘛，那川普回应说是啊，他们想谈。但是川普说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哈，这个叫做什么指责的这个情绪哈，就是已经溢出言表了。那川普他就是说为什么说要马上撤离德黑兰啊？那意味着什么？川普是不是知道这个背后啊，以色列会有进行更强烈的一些攻击，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军事行动，有知会到美国呢？啊，这个我们尚不得知哈，因为没有任何这个官方的渠道或者哪国的领导人出来确认。但是我市场也好，或者说大家也好，觉得川普这么说已经是够明显的了哈。哎，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以色列方面哈，早些时候也有去警告啊，发出警告，就说在德黑兰，也就是伊朗首都的这个居民，让他们赶快撤离啊，因为呢，他们马上的这个新一轮空袭就要来了哈。那从这个当地的这个新闻报道画面上，我们也看到啊，德黑兰真的是一片混乱啊，逃离城市的这些人群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战争嘛，虽然战争，但是平民是无辜的哈。那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啊，能有更多的人哈离开这个战区哈，不要受到这个轰炸的影响。那么以色列方面是说呢，他们从周五发动这个攻击以来，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已经掌握了伊朗大部分领空的这个控制权了，并且呢已经严重破坏了伊朗飞弹和核计划的一些关键设施啊。这是以色列方面所说的哈。那么我刚刚看到彭博也有一个最新消息哈，说这个川普总统呢会提前结束 G7 的峰会行程。预计16号晚上哈，就是今天晚上就会回到华府来坐镇指挥哈，并且呢说川普也下令了国家安全理事会在战情室待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关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为什么突然就打起来了？之前呢这个以色列对伊朗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然后说要阻止伊朗发动核武啊，那现在双方这个激烈交火已经好几天了哈。那之前以色列和伊朗过去有什么渊源才让双方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另外这个双方开打之后哈，对于整个全球啊经济方面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哎，我们也花几分钟时间来看一下哈。首先稍微回顾一下，这场冲突呢是6月13号凌晨开始的啊，以色列的国防军突然对伊朗发动了一个袭击啊，代号叫奋起的雄狮啊。那以色列呢先是用据称几个月前他们就预先部署在伊朗境内的一些大量的小型爆炸性的无人机啊，来袭击伊朗的防空雷达和通讯节点。 接着呢，又以包含携带了弹药的 F-35I 隐形战斗机啊，有超过200多架，来攻击伊朗境内上百个核目标、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多名的高阶将领啊，也成为了空袭目标。伊朗的参谋总长啊，叫巴格瑞少将，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沙拉米啊等等，这些人全部都已经证实在以色列的攻击下身亡了啊。那么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说呢，这波行动的攻击目标就是要铲除伊朗的核武计划设施，还有一些军事据点，目的呢要消除伊朗对于以色列的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么内塔尼亚胡强调说，他们这个行动呢该持续多久就会持续多久啊，目的就是把所有的威胁清除为止。那随后呢，以色列宣布进入一个紧急状态，不仅立即关闭了他们的领空和机场，还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防空警戒，也同步发布了全国的避难令啊，让所有的企业、学校、办公室、超市全都关了，平民们呢也被要求进入到指定的避难所进行一个避难。那么遭到以色列袭击的伊朗呢，也发起了反击啊，他们先是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00架无人机，被以色列呢用防空系统给拦截了。接着呢又发动了叫做所谓的严厉惩罚行动，空袭了以色列。伊朗的最高领袖哈、叫做哈梅内伊啊，向以色列喊话啊，说要让他们为这个苦涩而痛苦的命运做好准备。同时呢，伊朗还抱怨指责美国啊，两国呢自此就是交火不断啊，从上周五开始啊，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是以色列伊朗啊近些年来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军事冲突。那么今天在这个昨天凌晨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呢，就是因以色列和伊朗，因为以色列突袭了这个南帕尔斯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啊，双方就开始叫做什么互殴啊，你来飞弹我也来啊，那就导致这个耶路撒冷啊、特拉维夫啊都发起空袭警报啊，已经造成了多人伤亡哈。哎，这是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以色列呢到底和伊朗过去有什么渊源啊，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当然表面原因以色列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伊朗一直搞这个核武器嘛，那对以色列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哈。那以色列是以犹太民裔民族为主的，那伊朗呢是波斯族为主，两者呢同样属于中东的古老的民族啊，在历史上曾经也是紧密合作过的哈，那后来怎么发生变化的呢？那么这个以色列伊朗啊，曾经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过友好的时候的啊，因为以色列1948年建国，那伊朗呢是在土耳其之后全球第二个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两国在石油啊、军事、农业技术方面也展开过比较紧密的合作，伊朗曾经向以色列供应石油，以色列呢帮伊朗发展农业，并且向伊朗出口一些武器装备哈，那伊朗的一些安全情报部门曾经也部分接受过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的培训啊，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1979年开始啊发生了变化啊，情况是直转直下。怎么回事呢？这个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啊，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他的宗教领袖叫做霍梅尼推翻了一个君主体制，建立了叫做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这么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对于跟美国交好的以色列呢，他们是心生厌恶，不再承认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了，甚至认为以色列是耶路撒冷的非法占领者。之后呢，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合作项目就全部中断啊，也撤回了驻派人员啊，也断绝了官方的联系。1980年的时候，伊朗甚至支持这个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来对抗以色列。那以色列方面呢则是不承认这个伊朗的新政权啊，所以双方就是从此啊就是这种一直这种就是处于冲突的情况。那么伊斯兰革命同年呢，有一个一心想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海山啊，当时成为了伊拉克的总统。这个霍梅尼啊，就是当时的伊朗总统，和这个伊拉克当时的总统海山哈，两人是这个叫做什么臭味相投啊，还是怎么样，就是双双啊当时是同时崛起。1980年呢两伊战争爆发之后，相比于伊朗，以色列是更担心伊拉克的啊，那经过双方的权衡，以色列决定支持伊朗，给他提供援助。那么伊朗的这个叫做霍梅尼啊，他仇视以色列， 但是呢，仍然有就是考虑一些长期利益啊，也曾给以色列给过一些援助。那两伊战争初期呢，伊朗的进口武器有高达八成都是来自以色列的啊。但是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之后，海湾战争呢1991年也画上了句点。同年呢，苏联又解体了，伊朗和以色列的这种共同利益呢就减少了，最后又从合作走向了敌对哈，这个真是分分合合。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伊朗的强硬派总统叫做艾玛丹加啊，他上任了，就这个人宣告说要重启核武计划，恢复叫做伊斯法罕进行铀浓缩的活动。那么以色列就担心这个伊朗拥核自重啊，不断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双方的关系呢也是再度降温。当然这个以色列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这个伊朗拥有核，这个拥核啊，这不光是对以色列啊，对全球都是一个威胁嘛。所以美国一直向伊朗去施压啊，要伊朗去谈判啊，低头。但是伊朗之前就是拒不配合嘛，所以川普说你早就应该听我的，对吧？那现在呢就是没办法了，川普就发出一个强烈的警告啊，就说所有人赶快撤离德黑兰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中东地区我们知道是全球的石油输出重镇啊，现在以色列和伊朗打起来了，必然对能源的出口啊，尤其是油价影响是最直接和猛烈的。那么原油价格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已经开始上涨了哈，如果持续这么涨下去的话，当然随之相伴的像是汽油啊、柴油啊这些价格都会跟着涨，那运输成本呢也会增加，那最后呢也会转嫁到这个出口用品、民生用品上，进而导致各地物价的上涨。那当通货膨胀升温的时候，各国央行不免会避免轻易降息，那么也会被迫延迟宽松的政策，维持或者是再次升息。这个利率的变动呢，除了牵动借贷和投资，还会加剧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啊，对整体的投资市场都有深远的影响啊。尤其是如果中东真的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话，要把美国也牵连进来，或者是其他中东国家牵连进来的话，那对于全球的这种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呢，那是不言而喻的哈。所以这个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密切的关注伊朗的一个局势哈。那对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冲突哈，各国的反应呢各不相同啊。首先美国啊，当然是美国大家最关注的了。川普总统是严重的警告伊朗说，不要对美国在中东的目标进行任何的报复，并且说呢，美国和伊朗的受袭击是没有关系的哈。要是伊朗发动攻击的话，那美国也不会客气，美军会全力的回击。像是这个欧洲方面，包括英国首相啊、德国总理啊、法国总统啊，是一致关切伊朗的核计划啊，并且呢，要求以区域稳定和全球安全为原则，让伊朗不要进行报复行动啊。那澳洲的这个外交部长呢，也是有回应啊，但是罕见的，他提到了以色列拥有自卫权啊。那么与之相对的哈，这些是就是谴责这个伊朗冲突的嘛，或者谴责伊朗核计划的哈。那和这欧美不同的呢，像是土耳其啊，土耳其总统是谴责以色列啊，说以色列攻击是不负责任的，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然后呢，这个印尼也是谴责以色列。还有就是中共啊，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啊，认为说这个中方啊，他就表示中方是明确反对以色列以武力袭击伊朗的啊。大家你看这个事情一发生，明显的站队就出来了哈，不同的站位。那说到这个中共啊，挺伊朗其实也是由来已久的哈，双方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哈，可以说是战略合作伙伴啊。那他们这个在政治外交方面啊，都是有这个合作关系的。比如这个中共和伊朗，他们相同的一个立场就是对抗美国啊，因为他们都面临来自美国的这个经济制裁和战略围堵啊。在国际政治上呢，他们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共同联合打击西方啊，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中共在联合国是多次反对啊，西方欧美国家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伊朗呢反之啊投桃报李，支持中共在新疆、台湾、香港这些议题上的这个政策哈。那这个与之相对的，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嘛，对吧？在新疆搞集中营，这个对于台湾这个进行武力威胁，还有香港啊破坏它的民主法治等等哈。你就看伊朗，它是完全跟其他这个国家是相反的哈。那么能源方面呢， 中共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啊。然后呢，这个即使美国制裁，中共依然偷着摸着的通过第三国，通过灰色贸易这些渠道来进口伊朗的石油，就相当于给伊朗极大的经济支持啊，向他进行输血。那么据这个报道说啊，就是中共和伊朗之间有签了一个长达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啊，其中就包括他们要石油贸易、基础建设、军事交流还有技术合作。虽然这个内容并未完全公开啊，但是据这个外界很多媒体推测呢，中共向伊朗投资是高达4000亿美金，包括油气运输和电信各个领域哈。而且这两国伊朗和中共一起联合搞这个军事演习啊，包括这个俄罗斯啊，共同他们在阿曼湾啊，还有印度洋进行什么所谓的叫做反海盗防御演练啊。那么，中共过去呢，还曾经向伊朗提供弹道导弹技术啊、无人机、网络监控系统等等哈、啊，也就是今天搞不好这个伊朗用的很多就是中共给他的这个输入的哈、啊，包括技术的这个传授，还有就是中共搞这个"一带一路"嘛，那伊朗是中亚和中东的一个重要交界啊，也是中共通往欧洲、波斯湾、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的大陆桥梁啊，所以中共就是希望跟伊朗搞好关系啊。包括这个什么巴基斯坦等等哈，所以也有人说这个伊朗就是中共的小弟啊，就是这是民间的这个说法了哈。但是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啊，确实也不为过。所以伊朗这个背后如果是中共，那一般来说认为以色列背后是美国嘛，美国会支持以色列哈。所以大家看，就是这是怎么说，这是如果这个冲突持续升级的话，那背后所牵扯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哈。当然美国是一再否认说美军有默认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川普总统一再强调说美国不知情，美国没有参与哈。那么伊朗呢还是可能会在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发动攻击的，这个威胁是不排除的哈。所以川普总统非常强硬的这个喊话嘛。那比如说这个驻伊拉克有美军的特种部队营地，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还有在这个海湾地区的外交使团啊，这都是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是有部署的哈。那么虽然伊朗的代理人比如说哈马斯真主党党的势力已经被这个大幅削弱了，但是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仍然武装齐全，保持完整的哈。那美国呢是有担心这类攻击的一个可能性的，而且现在已经撤离了部分的人员。那么美国公开警告说，伊朗如果你对美国发动攻击的话，那么美国必将反击啊。如果假设如果有一个美国公民在特拉维夫或者其他地点遇害的话，会发生什么呢？外界分析说，川普总统很可能会被迫的采取行动啊。那以色列总理呢是一直以来啊被指控说试图把美国拖入战争来帮助他打败伊朗啊，会不会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川普总统这个话已经喊出来了，所有人赶快撤离德黑兰，而且说伊朗要回到谈判桌，那能不能谈成啊，都是外界都是有共识说川普是谈判之高手嘛，对吧，他出了一本书叫谈判的艺术，对吧，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妥善的把中东的这个冲突大事化小，把这个军事威胁和危机给它解除呢？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这以上就是关于这个伊朗冲突啊，从历史到现在，包括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跟各位进行一个分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川普金手机啊，继这个金卡，就是价值500万的啊，你付了钱就能换美国身份的这个川普金卡之后呢，川普集团今天是高调宣布说推出了一款金色的川普手机啊，金手机，这是真的哈，而且配套上线了一个全新的移动网络，叫做 Trump Mobile 啊。那么官方表示说这个手机会在美国本土制造啊，秉持着川普总统美国优先的一个政治主张。那川普的集团的执行总裁就是川普的大儿子哈，小唐纳德川普，他说他们这个公司呢会扎根在美国，然后他们觉得说这就是消费者想要的 而且他们说川普手机呢会改写整个行业格局，首先把美国优先它付诸于实际的行动。这个川普金手机哈，它叫做 T1 phone 这个代码吧，你说它的名字。据说在2025年9月要上市啊，售价呢499美金。那手机配备着 6.8 英寸的大屏幕，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啊，还提供 AI 人脸识别、指纹解锁这些高级的功能。内置呢说有 12GB 的运行内存和 256GB， 并且你可以扩展更多的一个内存空间、存储空间。它搭载的是安卓系统啊，配有 Type-C 和3.5 毫米的耳机插孔。那这个手机呢就是一贯的啊，延续川普风格，是金色的啊，而且呢它还搭配川普的叫做旗舰的通讯套餐，叫47计划，月费是47.45块，4745，大家听出来了吗？就是代表川普是第47任和第45任美国总统啊。根据川普集团发布的消息呢，说他会通过美国三大运营商提供一个 5G 的无线通话短信流量服务，而且能免费拨打加拿大、墨西哥，免费进行100个国家的国际通话啊，还有移动热点啊，还有7天24小时的道路救援服务，还有远程医疗服务等等啊，是这么的一个新产品啊，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是什么感觉哈，会不会想买呢？一个全新的像金砖一样的手机哈，而且它这个月费服务听起来感觉还不错哈，因为你单办一条线47.45块的话不算贵哈，相较于其他的，那当然你跟家庭线没得比了哈，家庭线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可是你家庭线你就要一次办好几条是吧？所以看大家看吧，就也看市场的反应如何吧。川普的这个手机的推出呢，确实和他推行的美国优先的政策是高度一致的哈。川普是多次强调希望在美国制造的重要性，而且他就喊话 iPhone 嘛，说一直要让 iPhone 拿回美国来做哈。但是很多市场分析认为 iPhone 拿回来美国的话成本太高，可是川普不这么认为，川普认为是有办法的哈，所以他自己你看身体力行，他的公司做499的高端的这个智能手机哈，挺有意思的。但我想大家也很会期待哈，这499美金的这个高端手机会是一个什么样，会不会符合大家心中的那个预期和品质哈。然后川普上个月哈是大力抨击苹果公司把这个产能都转到印度去了，并且威胁说要加25%的关税哈，要他们赶快把这个制造业务搬回到美国来。确实我们看到啊，这个苹果呢是加快它的速度，把它的供应链从这个原来的中国转移到了印度。原来呢这个每年在美国销售大概有6000万只 iPhone 啊，其中80%都是中国制造。但是呢我们看到在3月到5月的出口当中哈，印度生产的手机是97%啊，全运到美国来。那主要就是为了应对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的影响。那印度南部有一个这个机场叫做清奈机场啊，是当地的出口重镇啊。苹果公司要求他们海关，你必须把这个清关时间从一般的30个小时缩短到6个小时哈。那现在呢2025年印度的制造的 iPhone 占全球 25%到30% 的产量，是非常明显的高于之前啊2024年的 18% 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红海啊 ,2025 年前五个月统计，从印度出口到美国的 iPhone 金额是达到44亿美金，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一个总量了啊。大家可看印度确实是在成为啊这个代替中国生产制造 iPhone 的一个替代地了啊，但这并不是川普总统的目的。川普说如果你全都搞到印度去了，那我也要加关税哈，最终目的是让他搬到美国来。那川普如果有能力，他认为我能在美国造，你 iPhone 应该也能啊，这是他的一个想法。那么苹果公司会这么做吗？啊，会不会把 iPhone 搬回来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个事情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个川普的大金手机哈？你会不会购买啊？会不会感兴趣啊？包括他推出的这个月费计划哈，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通讯的需求呢？啊，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哈，在众多这个什么战争啊、冲突啊、这个什么威胁旁边哈，我觉得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吧，蛮有意思的哈。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啊，你怎么看待川普这个最新啊他的公司哈推出的这个 新手机呢？啊，你会不会买这个新手机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发短信过来啊，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同样是888-275-1628。好，咱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啊。接下来几分钟呢，带您来看一下这个周末啊，全美各地爆发的 No Kings 不要国王的这个大规模抗议行动哈。那么之前我们也多次报道哈，他这个行动是从何由来的，背后的组织啊，包括支持者金主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我们也看看这个过去到底这个周末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参加啊，如果有参加的也可以给我们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说一下哈。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刚好是在川普总统在 DC 举办这个阅兵仪式的同一天哈。那他们呢，就是这些抗议者们象征性的展开一场叫做对抗独裁捍卫民主的这个街头抗争。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估计啊，全美说有超过500万人参与，集会大大小小的有2000场。那在湾区呢，据说有超过14万人啊走上街头。那在旧金山，包括圣何西、奥克兰、Walnut Creek、Palo Alto 啊，很多个城市，大大小小有50场抗议，从南边的 Gilroy 一直到北边的 Santa Rosa 哈、都有。那在圣何西呢，他们这个是就是比较大的了哈，规模的。还有就是旧金山，旧金山呢说据说哈，旧金山是光是旧金山就有10万人，然后圣何西是有12000人，奥克兰呢据说规模也超过1万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这些比如说像 Hayward 哈，一些比较小的规模呢也有个几千人哈。那这些抗议者呢，他们的主要的想法就是说要批评抗议川普的这个强硬的移民政策。认为呢川普尤其是在这个洛杉矶暴乱当中啊，部署国民警卫队的这种做法呢是在破坏民主，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加州的这个同意哈。那对于这个问题呢，这是叫做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不同的政治立场啊，或者说你不同的获取新闻的来源，大家所做出的判断就不一样哈。那今天有一点时间，我想说个什么呢？就是我关注到在 Oakland 啊，就是这个他的游行呢 ，No Kings 游行是亚裔非常的突出啊，有很多亚裔的一些社区领袖啊这个组织啊，走到台前来哈，也来去这个就是说反抗川普的这种移民政策哈。那因为我们亚裔本身就是移民嘛哈，那我看到了比如说这个有哪些组织呢，像是这个 AAPA 啊，亚太裔进步联盟，还有奥克兰的华促会啊，包括这个奥克兰的第二市区的市议员啊王夏林等等哈。那我看了一些他们的这种抗议的发言哈，我看了一下，比如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就是说这个联邦的有一位众议员啊，叫做叶廷芳啊，叫做 Latifa Simon， 因为这个在华裔区嘛，这个很多这个他们都不是华人，但都取个华人的名字哈。他讲的，他说这个土地上不会有国王，他说我们带着抗议和政策而来，说我们不会向暴君下跪啊，然后等等哈。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讲的呢，都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你从他的，你不看他的立场，你只看他的言论，你说谁会需要暴政，谁会想要支持暴政和暴君呢？对吧？没有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啊。但是，就是问题就在于说，川普他是不是一个暴君？就是他们反抗川普，是不是反抗到这个叫做什么？反抗到这个刀刃上，反抗到这个核心去了呢？因为作为就是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朋友，很多我们从专制国家走出来的哈，我们应该知道专制是什么样的。川普的做法是专制吗？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从大陆来的朋友应该是更有发言权的哈。你看这些美国人他们站起来讲包括有一些这一次有一些华人也讲啊，他说他这个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奥克兰的第二选区的那个市议员叫王夏林啊，然后他说这个反对这个没有正当程序压制异议派遣武装力量进入民用社区 啊，然后等等等等啊，你光听这个话，你似乎都没有办法去不认同他啊。那问题就是说，川普他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在洛杉矶暴动的时候，在这个当地的警察不作为的时候，然后市长和州长都认为说没事儿，我们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这个支援的时候，那川普这个时候派军队是不是合理的？啊，如果川普不派的话，那些什么烧车的、砸商店的、烧美国国旗的、骂咒骂美国的那些人谁来管？然后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吧，因为我们做新闻都会看到哈，现在其实美国最危险的，你说有没有可能走到一个极端极权主义去呢？还真的有可能哈，因为美国现在有特别多极左的这个政治 agenda， 在你说悄然也好，公然也好，在各个地方，从地方政府一直到国会啊，州政府到国会，尤其加州为代表的是最最这个极左的这个政治环境嘛。那很多，如果大家了解政治光谱的话，再左边是什么啊？再左边那就是这个共产制度了哈、啊。那大家想走到那一边去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哎，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啊。好，那这是关于一个周末的这个 No Kings 抗议活动的一个 recap 吧。那从这个周末，我们看到湾区这么多人，十几万人上街哈、啊，也逐渐有很多人啊，他们抱持的观点是就是这样的。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是有受到威胁了。那您是这么想的，这么看的吗？您是赞同走上街头的这些人，还是说您是没有走上街头的那个沉默的大多数呢？啊，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后哈、啊，跟我们积极的分享您的想法和看法。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可以随时随地发短信过来。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的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